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股史塔克。那这集是我们上集秉权大学生负债王的续集。那上集大家应该都已经认识秉权了吧，就是我们的在大学之前靠着三年时间存到七位数的那个男人，他回来了。那这集内容呢，就是要反转大家对这个存钱王的印象。那首先还是请秉权跟大家打个招呼。
嘿嘿，大家好，大家叫我阿权就可以了。还是一样 ，AKA 平科负债王 ，AKA 动蓄系杠杆王。
哦，对对对，现在已经输到光了，所以说这集就是你是负债王没错。哎，我发现上集的时候你忘了跟那个休克打招呼，我跟大家讲一下，嗨，我是生活股之类的。
哦，我是生活股，然后口袋已经没有钱。对对，大家多多指教。
你就站起来把口袋拉出来，是不是真的没有钱？好好，那上集的时候说到，哎，你在三年的期间存到100万。然后加入了你快乐的大学生活。那我们接着上集说，后面把钱丢到股市了嘛？
哎，对。
那你可以先讲看你当初刚加入股市的时候的故事嘛？一开始怎么投资的？
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的话有其实很多的资料可以看，嗯，就像图书馆有很多投资或是关于心理建设这方面的书，嗯，然后 YT 也有很多像是大家可能一开始都会看的什么财鼠兄弟啊。那种类似股票入门的介绍频道，嗯，哦，那时候我很认真，就是我那时候是一到八节都是有课的状态，嗯，然后我五点半下课后吃完晚餐六点，就在图书馆待到十点嘛，嗯，然后回家继续看资料，看到大概凌晨两点，
哇，这么认真，
啊，然后再七点起来上早八这样子，嗯，对，然后就很努力去学习这些知识，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正颜色，嗯，也找不到人交流。就是埋头苦读，然后蛮干这样子，哦，对，所以就那时候就很辛苦啦，我觉得，对，之后就是以为自己准备好了，嗯，然后进到股市才发现，哇，就是你学的东西，其实进到股市你很多东西都用不到，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一开始第一支股票是买什么？然后是因为什么原因下去买？
哦，我第一支股票是大同，欸，嗯，对，
国货好。
那时候我是臭韭菜臭散户，那时候我就看到新闻，哦，什么董事改选，然后又看到它在上涨，哦，哇，什么五日均线十日均线二十日均线全部上扬，三阳开泰，所以上涨机构入场 all in， 对，然后那一天的话我以为自己是股神，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上化学课，我就下单
啊，哦，在课堂上架单啊，你还能够上课吗？
大学生就是边上课边炒股嘛。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小时内快速上涨，哇，我那时候短短一小时赚了4000块，我想说哇，我果然是股神啊，我这半年的学习时间果然没有白费，嗯，然后结果就开始落赛，然后隔天就换赔了大概4000块左右，嗯，然后我就臭韭菜啊，下跌我就卖啊，
啊，是哦。
对，然后我就亏掉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买好像后面有上涨一波，就改选完之后，
对，所以我就典型的
你就错过了一波
出场，我是臭韭菜。对啊对啊，然后后来我就痛定思痛，然后认真研究基本面，嗯，所以我靠基本面买的第一支股票是普丰，嗯，然后我很记忆犹新啊，他那时候是72块，对，然后我买入了，隔一天晚上那时候我在学餐吃饭，嗯，然后我爸就打电话过来，他说，儿子，我刚才看了你的交易记录，你买了大同亏钱，那你怎么又买了普丰？嗯，我跟你讲，我纵横股海这样十几年下来都没有什么成绩，那你现在是大学生，你就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哦，啊，你就好好认真读书就好了，不要想那些。然后他就念了我半个小时，嗯，然后因为我是基本面选出来的嘛，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我是看了什么财报啊，嗯，什么 ROE 啊，什么净利率那些，我才选这家公司，而且他的确是一家好公司，如果我长期持有的话，嗯，他一定会给我不错报酬这样子，嗯，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子讲，那后来就是不欢而散吧，嗯，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很大的那种财务的自主权了，嗯，啊，老爸他也有自己的意见， 我就不听他的。
欸，所以他为什么可以看到你的交易记录啊？
因为以前我的账户是他办的啊，他是拿我的名字去办，可是他知道我的账号还有密码。
他会不会不爽，然后用手机上去之后把你的股票卖出去？
他还没这么做过。
所以他现在看得到你的持股跟交易记录吗？
他看得到。
那他2020年会有心脏病？
2020年我暴赚欸。
哦，不想说2022年为了你爸的健康，你要不要把那个密码改掉？
哎，现在也来不及了。没有，因为那个很奇妙，因为2022年我爸也亏钱。
哦，所以他就不想
看。他也亏烂了，我们两个就心照不宣嘛。他知道自己理亏，他赔钱，所以他也不会去问我说你有没有亏钱，因为他怕我赚钱嘛。啊，这样我就会嘲讽他。啊，没想到我亏得比他惨，
嘴
是我反而
嘴炮，
所以我反而逃过一劫，是这样子。
赔烂还敢嘴人家废物？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反而逃过一劫。
欸，所以这样的话，你当初买普丰，你是怎么去买它？你那个逻辑还回想得起来吗？
逻辑那时候我是以存股的角度去看，嗯，所以你如果存股的话，你确定它未来的趋势是向上的话，因为食品股它其实营收多少主要不是看它营收，是看它的毛利率，然后营业利率还有净利率，
就是成本嘛，
就是看三率，它不是看营收。食品股比较特别是要看三率它有没有上升，那它都是在上升中，然后加上它有在扩产那些的，所以以纯股的角度来看它是一间好公司。
现在回过头来看，普丰正在上涨中，那你还在吗？
我当然不在啦。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都是这样啦，你当初进入股市都会想说你做价投，如果你是做基本面，你会想说我要学巴菲特，我要做价投，所以我就纯股。但是你会看到 ABN 的科技股怎么在涨，
怎么那么香。
对，那食品股怎么都没有涨。然后说不行，我要转投科技股。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周期越做越短，越做
越
短。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通病啊，会这样。
对啊，像上集那个佩安米有讲，就是诶，我现在在做什么一般的什么传产股，放隔壁的科技股涨比较多，好香哦，就把你调去买科技股之类的。啊，这个必经的过程，我先买科技股，诶，好香，我加杠杆之类的，然后最后钱就不见，这种感觉。
对对对，可是后来我发现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像我们那个群组那个叔叔嘛，他就是买海运放了几年就赚了几十倍吗？
对啊，它的成本大概20块嘛。
对啊，涨到210倍。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你真的懂一个产业的话，你可以赚那种倍数的钱啊，比你在股海里面杀进杀出这种短时间。
那是回过头来看，就是如果你说你普丰当初买放到现在，加上有配息的话，你应该也是赚不少吧？尤其是你经历2022年的下跌之后，很多股票它都已经没有在当初的位置上，但这个还是创新高吧？普丰我记得近期是创新高嘛？
对对对，
对啊对啊。如果你能够放长的话，就假如说啦，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能够放长啊，但是其实基本面投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发动时机没有人知道，就是你资金要抱多久，其实也不太知道嘛。所以说后续你是怎么样去转换你的投资？因为你可能一开始买普丰，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把它卖出去的？
嗯，后来我是怎么卖出去的呢？我想一下，可能真的是觉得它涨太慢了吧，所以后来我就是转研究科技股。我是2021年年中进入股市的，啊，那时候是海运疯狂前一两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
没有哦，他2020年9月10月就开始发动，
哦，对对，
但是已经大概60-70块那一段，
对对对，
长龙，对啊
对啊。那时候我是转研究科技股，抓到 MCU 的新唐吧，那时候大概涨幅 40% 左右，对对，我有抓到那个涨幅，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哇，我果然是股神，你知道吗？我果然是少年
股神，又是一个股神，
对对对，那个大同什么的都是失误。对对，可是我没想到说其实是因为 QE 啊，你那时候21年就是你根本就是买了什么都不动一定会涨上去让你解套。
对，
你看那个啾啾鞋有个 YT 有一集就是那个公园九宫格选股法。
哦，对，九宫格选股法
丢球也会涨。对啊，那时候是真的真的是
以为是自己的实力，殊不知只是钱太多。
真的真的真的，我是风头上的猪。
那后面你就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把那些涨比较慢的股票卖掉去换成涨比较快的科技股啊之类的。
对对对，
那后面到2022年的时候你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吗？
哦，对，就是21年做太顺了，你知道吗？
那21年赚多少啊？
21年先说就是海运我其实有抓到一倍啊。对对对啊，可是那时候我的操作方法是零股操作，就是可能你一档股票可能买个几千块而已，所以说实在你那个倍数涨上去也才赚几千，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你是买很多档吗？还是你那时候就
我那时候是零股操作，因为当初带我进门的老师他非常推崇零股，他的想法就是你零股操作 然后你可以分散风险、
哦、
就是什么一篮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
我有三千金兵兵分三千
路之类的，对对对对对，然后遍地开花这样子每天收割开心、哦、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发现说没办法这样，因为你分散越多就变成你已经自足一个0050了。
对啊，
如果要以打败大盘来讲的话，你分散越多的话会越贴近市场报酬啊，
就是你最后你涨就是因为 beta。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后来发现就是你如果是100万的话，你最好集中到2到3档就好，就是变成重压型，就是我那时候绩效就是上下上下非常严重，
嗯，
就很恐怖的那一种。只是我现在也还在学如何去降低我的波动率。
可是降低波动率就代表说你的绩效不会好啊，因为通常你的风险高的话你就是波动率就会高啊，可是你的风险跟报酬其实就是正相关了、啊、所以你要降低波动率，有些人就是会用那些相互抵消的，就是把那个 beta 抵消掉，就是只赚那个 alpha， 那个波动率就低，甚至你每个月都会赚钱，但是你那个长期来看的话它赚钱量就不会高啊，它的长期报酬就不会高啊。所以你降低波动率是想要降低报酬，但是你想要稳定的吗？
我觉得就是你的资金控管要很好，
嗯，
因为21年就是 all in 嘛，
嗯，
21年的梗图就代表就是 all in、嗯、all in 就对了，
对 all in 就对了，
对对对，赢的会所嫩模，输了下海干活都会赢啊，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可是22年的时候就是发现就只有下海干活，所以资金控管很重要。因为像零股它为什么不容易毕业，因为你是类似外资那种本多终胜的概念，
嗯，
你可以用无限摊平之术
对
去买成一个平滑曲线，
对，
但是你如果你上杠杆的话就很难这样做，
对，
譬如说融资的话你就要担心你的维持率那些问题，
嗯，
因为你上杠杆就代表你会爆仓，
对，
但是你零股的话你永远不会爆仓，
对，
类似那种概念
哦，所以你后面变成重压型的。
对，因为为了追求绩效吧，所以我变成重压型。因为我发现啊，如果你一只股票你运气好抓一个 50% 的涨幅，但是如果你本金投不够多只赚那几千块，说真的没有
没什么用啊，你
对对对，
兵分三千路然后其中一路赚十倍你也是3000分之10而已啊，那也是跟毛一样而已啊。
对，然后尤其是2022年经常快速上涨又快速下跌，
对，
那时候我巅峰账户就是可能有10-20档这么多，如果零股的话来讲，你就算下跌的时候你不知道要砍哪一只，
你来不及砍啊，对啊，
对，你没办法专心去处理你的部位。那如果你只有2到3档的话，那你很简单嘛，你就去算你的报酬期望值，
对，
那如果比较低的话你就把它砍掉嘛，
对啊
对啊，那样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像零股它在急速下跌的时候它有个缺点，就是它会让你麻痹，因为你就点开那一档股票它可能只有赔几千块而已，
嗯，
你就觉得还好，但是10-20档加起来你会发现那个跌幅还是很多。
零股的流动性好吗？会不会你想砍然后也没得砍，或者那个滑价滑很大？
对，你在快速下跌的时候其实零股的滑价很恐怖，
嗯，欸，可这也是机会，就是你快速下跌的时候你去当买方的话其实零股也是有机会的吧。
对，所以零股它比较不容易毕业，但是它的报酬率比较跟加杠杆来讲，而我自己做过的实验就是你单纯用现股跟零股买的话，零股的实际绩效会比你现股买多 15-20%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新手他会受不了下跌卖出嘛，那，
嗯，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资金控管能力非常不行。譬如说他可能有100万，如果以台积电60万来讲的话，
嗯，
新手肯定就是靠一张进去，
对
对，然后就60万啊，如果他下跌到500的话一张就亏10万，他会受不了那个跌幅，
嗯，
对。那如果你用零股的话你分成100次买入，
嗯，
你会很完美的达到一个完美的微笑曲线。新手很多都是贪，就像你之前 Podcast 讲的，你有那个绝对报酬的那个误差吗？就是你会怕上涨的时候没有享受到那个涨幅，
嗯，
所以你会重压，但是你往往会忽略到你下跌的承受能力。
对，
所以零股它可以很好的去消减这种心理的压力吧。
了解，就是你觉得你还有子弹，你还有子弹，但那个代价就是你上涨的时候你不可能所有的部位一起上涨，因为你一定还有没有打进去的部位，但下跌的时候你不会因为这样乱砍掉。
对对对
对，就是你可能赚更少但是你也赔更少，就是让你可以处于一个比较有理性的方式去操作，因为你大跌的时候基本上你很多想法也不是自己当初想那个策略，就只会慌忙的乱砍之类的。
对，所以零股的话它就是可以很悠闲的买，轻松布局。
其实我现在想，我现在想说我们为什么要聊零股，因为你现在是零股操作者嘛。
哦，当然不是，我就转成杠杆王。
我想说这个杠杆王聊什么零股，
因为很多人大学生还是会问我投资的事情，他问我说，
哦，
我本金不够怎么办，因为很多都说什么要 一桶金你才能进入股市学习。我都跟他讲说不用，如果你可以的话，你500块进入股市，我一样可以教你打单。因为我本身就是从零股起家的，我知道适合零股操作的方法。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没有钱我就不要研究股市，其实股市真的是你越早研究的话越好，总比你以后身价有1000万了你投入股市赔光，那跟你在大学的时候你走100万投入股市赔光那个概念就不一样。
这可以连接到刚刚上一期讲的，就是你在本金小的时候你可以研究股市，但比较重要还是你在你的存钱或是你的事业上面也要获得钱，因为本金很重要嘛。你本金不重要的话，
对对对，
你500块你想说我想赚很多钱的话去打工是比较快的选择啦。如果你说你只有500块的话就是一直存进去啊，你根本没有卖出的必要啊。这种感觉就是你一直放在0050，然后去存钱进去，然后去打工，那个单位时间的报酬率也比较好，你就一直存钱进去，存进去，然后与其去那边做交易，不如去上班，那个赚钱会比较快吧？
对对对。
但你还是要先开始接触股市研究嘛，就是你不要那个财经知识，还是要从小开始培养。
对，就是你一定要丢入股市，只有钱真正进入股市，你才有那个心想去学习。对，一定都是这样子。
像刚刚讲到一样，就是。你说你后面开始重压嘛，那我们刚刚在场外有些聊，就是你现在对那种上涨下跌啊你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就可能你靠进去你把它当一个数字，然后上涨啊下跌之后你其实你没有那种钱真的赔掉或真的赚到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听 Podcast 很多前辈也是这样，他们会把投资跟生活钱分得很开，就他们是用完全不同的思维在看这个东西。尤其是我2022年赔掉那么巨大的数字之后，对那种金钱上涨下跌那种数字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啦。对，因为当初带我入门的老师他为什么推荐零股投资，他的主要想法就是因为你可以承受很大的波动，买到微笑曲线之后你就是主要是训练你对钱的上涨或是下跌你会有训练的耐受性，
那算是纪律的部分嘛，就是它其实跟你真实报酬无关。
对对对，
它比较像是先训练好你的纪律，遇到上涨或下跌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策略。那因为你一开始就重压或是把你的身家压进去，你没办法真的去做你的纪律，所以你要纪律你就从小部分开始做起。
对对对，类似这样，就是先从小钱开始练习你的纪律。
那这边我们可以聊两个话题，一个是对钱的敏感度，另外就是你2022年发生什么事情让你离毕业这么近。那我们先聊2022年好了。好，我们讲2021年尾你开始去看科技股像新唐那样子的，那你21年到22年中间发生什么转折，然后22年的时候你又发生什么故事？
21年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试零股跟融资的策略。因为那时候我就两个在打架，我不知道这两个策略到底哪一种绩效比较好。
一定是融资的，一定是融资的。
对，所以但其实我21年的报酬率是 40%， 那时候大盘是多少，20几吗？
28吧，我记得28。
对，那我21年的时候是 40%，然后我的绝大部分的报酬都是在10到12月中间，因为我抓到一些车用的涨幅。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哇哦，原来
融资这么爽。
对，融资这么爽。对，那我以前零股那赚那几千块根本就是小菜。
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对，潘朵拉盒子被打开，我就之后我买股几乎都是融资买。
啊，刚讲零股的意义在哪里？你就是一个从零股被养坏的人啊。
对对对，所以我同学来问我教他们投资，我都跟他说你们不要学我，因为我是赌徒吗？
对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它是很高风险很容易毕业。
我觉得不是赌徒啊，看你的行为吧，就是你可能是杠杆九宫格那就是赌徒，但你如果杠杆是你做了很久的功课，你用钱去真金白银去试验，那就不算赌徒吧。像是你说的航海王，他也是几乎所有的身家都压在长荣嘛，他就压了8000多张长荣跟200口长荣旗之类的。那可是他是在以前就知道说长荣会涨到150以上，所以他是用真金白银去试验。他可能也是有赌徒的成分，但是他不完全是赌博，他有把自己的成功率提升啊。对啊，但就是你已经享受到那个杠杆赚来的钱，我觉得我零股到底在赚什么小东西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那个我觉得是心理层面。
所以你开始进入了2022年之后带着杠杆的心情进入。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开始在研究总金。
为什么要研究总金呢？那时候其实很少人会想要研究总金吧。
蛤，真的吗？
2022年是 taper 开始吗？那个缩表开始吗？还有升息吗？
对对对对对。可是后来我是发现总金其实对股市走势来讲很重要。
对啊，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22年我就是报那个艾切克艾大的那个年初的一个投资分享会。然后那时候给出的结论是台股嘛 to the moon 两万别可期。我不是在说爱大的那个看法错误，因为他给的数据都是用数据去阐述一个事实，
就逻辑是稳的，
对对，逻辑是正确，就是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你如果现实跟你预想的剧本不一样的话，你就应该去做一些转变。
像我最近讲嘛，就是这个看法很重要，但最重要是策略。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不懂，想说啊，大神的策略就是对的，他在下跌的时候我就买嘛，
嗯，
我相信他会上涨，
嗯，
所以后来就发现，哎，不对耶，
唔对哦，
哎，唔对，后来就是开始一路亏。
嗯、
我想讲一下，就是我22年年初的时候，
嗯、
有一档叫建策，建策那时候我买是在300块那边，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信心满满，说我自己认为他会上到500块那边，
嗯，
所以那时候我买了大概150万左右，
嗯、
现股买150万，然后我就去银行质押，
这把150万拿去质押，
对，然后贷90万出来，我就想说
6成7成对不对？
对对对，就6成而已。
那他的利率给你多少？
2%，因为那时候还没升息嘛，他给我的方案是每个月要还利息，然后一年后要本
金
要还回去。
嗯、
啊，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是股神欸，我今年肯定翻倍啊。
嗯，
我说什么10到12月40%嘛，对不对？
嗯，
然后就掐指一算，那我肯定是翻倍啊。我真的是这样想，我那时候
肯定是回来把你的银行买下来啊。
真的，真的，真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信心满满，
嗯，
去贷。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想到风险，就是你如果打开建策的 K 线图，你会发现它的波动率非常大，
嗯，
它是这样上上下下下上下下，
嗯，
然后跌幅可以到50%左右，
嗯，
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我搭配总金嘛，台股会上20000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吧，然后后来从大概2、3月开始就开始一路下跌，所以后来我就已经惨到已经银行已经通知我说你的维持率不行了，
嗯，
就是爆掉了，你必须要补钱，所以那时候就真的是亏损出场。
所以说你是买了150万之后再质押90万出来再靠建策吗？
没有没有靠建策，我是靠其他的股票、
哦、
对，但是那时候是全台一路下跌啊、
嗯、
就是大家一起跌一起死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只有享受到上涨的快乐、
嗯、
以前啊我还没体验过赔钱，
就是像可能上涨你知道怎么赚钱，但是赔钱的时候你没想过这个剧本怎么样，所以说在赔钱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
对，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我就很相信台股20000点了，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下跌这个剧本，所以后来就是真的是直接砍在阿呆股，然后马上把钱还给银行这样子，借了一个月之后马上还掉。
赔多少啊？
我那一档赔了大概40万左右。
一个月赔40万哦？
对、
欸、很多欸，
很多，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巨量的数字。
你是把21年赚全部赔掉了？
差不多，但是我后来建策有抄底又赚回20万左右。
那那是后面啊，但那时候你在3、4月的时候卖掉赔，可是台股不是3、4月就跌完了、欸、它是后面还继续跌下去。
对 对, 對，但是
那你其他90万的持股，诶、欸、那你是卖建策还是卖其他的持股啊？
我是卖掉建策然后保留现金这样子。
哦，懂懂懂。
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这个建策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我自己要改善我策略，第一个是我的资金配置，
嗯，
永远不要把它压满，
嗯，
尤其是你融资压满的话你维持率一定会爆掉，所以你一定要预先想到说你买这档股票你能亏多少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永远要想到最坏的剧本，
嗯，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它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很容易就像我维持率会爆掉，
嗯，
那这种股票的话不太适合拿去质押，所以这是我想到我自己检讨的部分，
嗯，那是波动率嘛，波动率太高不太适合拿去质押，因为你随时都要把它补回去，
对对对，
懂懂懂，那这样的话应该比较像是你应该要质押波动率低的股票，
对对对，
再把钱拿去买建策，
对对对，你如果要质押的话最好要选贝塔值比较低的，
比如说你卖飞的普丰，
哎，对
对啊，那后面建策卖掉之后然后你赔了40万之后，那时候应该心情很低落，因为你赚3年才赚100万，然后你一下子一个月40万就不见了，
对，
你怎么去改善你的心态？因为像我2022年有一段时间是不太想交易，就是你连下单都会有抗拒，因为我觉得我赔成这样子，我买股票就是赔这种感觉。那那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还有你怎么去克服你赔40万这种感觉？
那我先讲一开始我踏入股市的想法，就是我有自己自创一个睡公园理论。
嗯，
就是说我发现我们自己一辈子如果只工作，刚才上一集有讲过嘛。我一辈子只能存到500多万，然后那不包含小孩啊房贷车贷什么的，所以如果我只靠工作的话我未来一定没有钱，我老年的时候一定会睡公园，那我现在年轻人，那如果我在股市赔光我也是睡公园，所以就结果来讲不管 怎么样我都会睡公园、嗯、那我倒不如我现在就把自己的钱赔光，我就用自己的十年去赌未来我可以财富自由的机会。
可是这样在你光棍的时候啊，就是你今天如果是你有老婆你有小孩，你就不可能赌光啊，因为你连你老婆跟小孩的这个人生也会赌掉
啊。对啊，所以年轻真的是最大的本钱嘛、啊、因为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嘛，
年轻单身是最大的一个本钱
其实是单身啦，
你有女朋友就不会让你这样赔了。哎、欸，你要赔了，今天整吃肉燥饭，隔壁的人都可以吃牛排，为什么要吃肉燥饭？
是这样吗？
好，那是你就是这个睡公园理论奠定你投资的一些观念。
对，所以我一开始我给自己的在股市中赔的 quota 就是200万。
嗯，
所以我已经预想到最糟糕的结果，所以那时候赔到40万还在我的承受范围以内。
嗯，
所以最后会有另外两个事件，一个是那时候美国在炒通膨，因为通膨发现压不下来了，
对，
每个月都一直上升。
嗯，
那后来我记得是年中几月忘记了，那时候我就看各个总经数据，我会发现说那个月有机会通膨的数据会首度持平，会符合预期。
七八月对不对？还是五月的时候通膨来到 8% 吧，我记得。对，
嗯，
反正就是有个月是持平，就觉得哦，可能已经打掉
了，对，首度符合预期。对对，我记得那个月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很多资料，然后算出来说他有机会去符合预期。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重压。
哦，我记得那时候，然后呢？
对，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符合预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股市大跌，美国跌烂，
嗯，
然后台股也跌了快1000点嘛。
我记得那天是不是我们群组大家一起看那个 CPI 开盘？哦，
对对对，
哦、符合预期，
对，
干、哦、掉下去了，
干、啊、怎么？
指数怎么掉了？
怎么会跌烂啊？奇怪、欸，不是符合预期吗？
对，啊，你那时候怎么重压？
就是压一大堆我自己看好的股票啊，
然后杠杆杠满吗？
杠满啊，一定是杠满，因为我自己研究一段时间，然后数据也的确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杠满了，然后那一天就下跌，那一天我赔了40万，
那一天就赔了40万，
一天就赔了40万，嗯、然后应该说是因为前一段时间都还有持续下跌，所以应该严格来讲是那一周赔了40万，
嗯，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思考就是哇，符合预期还下跌，那一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利空嘛，
嗯，
不然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反应？
像 Jeff 这种感觉，对，
对对啊、嗯，对啊，所以我就是先砍掉，
嗯，
结果隔天就开始上涨，庆、
哦、
祝行情，
对对对对
对，我就，然后说我算过，就是如果我那一天没有砍掉的话，
嗯，
我后来涨上去是挣40万，
倒赚40万，
对，所以我
一来一回
前后就是80万，那时候我直接心态炸裂，我就想说，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功课。就差一天而已，我怎么会
差80万呢、欸？
对，我现在很需要卫生纸。哇，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炸裂。
嗯，
所以那时候是我二下的时候。
嗯，
所以我不确定我在学校有没有表现得出来，就是我二下到山上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状态非常糟糕。
嗯，所以那时候是你最炸裂的一次吗？
对，那时候是关于总经。大盘剧本的判断，还有一次是产业的判断。
嗯，
栽最大跟头是 ABF
哦，星星吗？
那时候我是买景硕，因为那时候就 ABF 我就只有看星星跟景硕而已。对，那时候景硕比较便宜嘛，
对，
我想说就是 ABF 它趋势是向上的嘛，所以我就买景硕、
啊、
因为我国中同学是台积电工程师，
嗯，
所以我朋友的朋友是景硕那边的工程师、
嗯、
然后我还特别问他说诶，那个景硕那边状况怎么样，
单量如何啊，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哦，当然就是天天加班啊，没什么问题。我就想说诶，我已经得到内幕消息了，
嗯，
所以 ABF 肯定好重压，然后可是他就刚开始有赚，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缓慢下跌，
嗯，
我觉得奇怪怎么会下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股市下跌是一时的嘛，
嗯，
他可能只是一时的价格错误、嗯、狗跟主人的
理论，主人
理论，
对，
所以那时候是坚信说啊，我朋友的朋友那么懂产业，他是产业里面的人，
嗯，
他说没问题，还天天加班，那肯定没问题嘛，
嗯，
所以现在的价格下跌是错误的，我就再加仓往下摊平，
欸，用杠杆摊平啊，
对，
哦，跟上级的心理一样不要命，然后
后来发现怎么会越摊越平我发现不对耶，就是你买股票到时候你还是会为自己设一个停损点，
嗯，
所以那个停损点到就还是要遵守纪律砍掉，
嗯，
然后就在砍掉后的两三个月，景硕的工程师才跟我说、他们现在开始
放无薪假之类，
嗯，就是没有加班，然后开始鼓励员工休假。
哦，
后来他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你以为有内幕消息，但是可能其实法人 他已经更早的知道他更远的将来他会遇到什么问题。
对啊，像最近我听到了，就是你很多以为你知道内幕消息，但是那种法人拿到是每周或是每天的出货量，他们可能会比你还要知道更细节 detail 的东西。所以说你说什么哦，我知道内部员工跟我讲什么，我去重压。其实有时候你都是拿到二三手的消息而已。
对对，所以他给我很大的反思，就是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
嗯，
对，因为我们做基本面的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你会对自己的持股太有信心。就像你持有这一档股票，你一定是习惯性的只看它的利多，你会去忽略到它的利空消息，但是负面讯息你会自动从你的大脑屏蔽说诶，应该不会这样子。
诶，所以这时候当你很重压或是你很看好某个股市的时候，最珍贵的消息反而是那些负面的消息，就是它会跟持反对意见的消息会让你知道说诶，其实还有这些观点在，能够悬崖勒马，能够帮踩刹车反而是这种负面消息。
真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在做基本面的话，我觉得群组或是能跟你讨论的人很重要。
对，而且不要是那种什么大家一起吹捧怎么东西占了群组，而是那种欸跟你讲说欸我可是我看到什么负面的东西跟你讲不一样，那种才是值得去讨论的。因为你一群人之后只是为那种什么团体极化，大家觉得什么东西很棒很棒，然后就大家一起重压，越压越多，其实一开始都没有想到压那么多了。
对，所以能给你反面思考的人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有时候在群组分享一些我自己看到一些产业资讯，然后我觉得它很好，然后我就是会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嘴我，然后就是有人说这只股票明明这样烂，你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方面？我非常需要有人来呛我，这样
就发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自己人缘不太好，没有想你屏蔽你，
对对对，但奇怪，怎么大家都屏蔽我？
屏蔽怎么大家都继续聊下去？
对对对，怎么会这样？对啊，
好，所以这三次的大跌之后，记得你现在是产业型选股对吧？你现在比较看产业嘛？
我之前有看到一本书是股市赢者写的，
嗯，
影视致富地图，他有提到银饰股的概念。银饰股它的概念是它的市场应用可以持续扩大，
嗯，
然后产业技术门槛高，本身具备规模优势，然后它的核心技术很难取代，就是护城河的概念。
嗯，
我现在就是以这种选股法去选出来。
那，你要拿一个举例吗？
哦，对，然后因为刚才都分享赔烂的例子嘛，那我现在就分享
赚烂的例子。
没有没有赚烂，就是有稍微把我的亏损抚平一些回来。
嗯，
那我先讲基本面的好了，就是22年不要讲，因为都赔烂。那我就讲今年第一季的好了。
好，
今年第一季我抓到华福跟神准。
嗯，
华福是涨一倍，我的持股成本是30块，
嗯，
然后到60我就出光了。因为那时候
现在多少啊？
100多吧，
吃鱼头鱼身。
对，我真的吃鱼头而已。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第一个，它是华福这间公司，它产业转型，它原本从做手机的转到做车用的那种机壳，
嗯，
所以它的毛利率上升 ，EPS 会上升，而且尤其它转到车用，它的本益比会提高，加上它有扩产，
嗯，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算，它那时候去年。
它是扩完了吗？还是还在
还在扩？还在扩、
啊？这样它毛利率不是不好吗？
因为它从手机转到车用，
嗯，
所以它毛利率、
哦、所以它毛利率本来就会提升，因为手机毛利率很低。
对，因为它转型
哦，懂。
对，然后我那时候估去年它是赚一点多块，
嗯，
然后我原本是估今年赚三十多，
三十多块，
不是三点多块，三点多。拍嘴拍嘴，拍嘴拍嘴，三点多块的话，你本益比给它15-20倍。的话那就是60块，那时候我觉得是到顶的，
嗯，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自己能力不行啦，很多机构都估什么4块、5块、6块的也有，所以他现在是涨到100块。
所以他到底是赚多少钱？
其实我现在真的不太确定。
卖飞就没在
观察了。对啊，就是卖飞，因为我当初估的话就是3块多，
嗯，
对，那可能我自己估的方式有错误，或者是我没考虑到什么。对对，所以那时候我认为60块就是顶了，
所以就全部出掉。
对，我全部出掉。
那时候考虑什么动态提利吧之类的？
那时候没有，因为我是基本面选股嘛，我的做单方法就是你到目标价你就卖
掉。
对，那再往上涨的话就不是我认知的钱。
哦，我不是跟你讲那个叔叔吗？
嗯，
他也是在20块买阳明，他在150把他的一半部位出掉之后，他后面就是踩动态提利，就全部高点回落打到我的目标价我就出嘛，啊，没有打到的话我就慢慢出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也会把动态提利这种部分考虑进去，譬如说像用60分 K 20日的方式去停利，
嗯，
或者是用月线的停利法，
哦，因为一般的就不会一次全部出掉，对不对？
对，因为一般的趋势都是如果你破月线之后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整理啦，
嗯，
对，或者是代表它趋势改变，
对，
所以以后我也会用这种方法，譬如说我可能它已经到的目标价，那我先出三分之一，
嗯，
那剩下的话我再用一些移动停利法去比较能避免卖飞的情况。
哦，尤其是鱼尾有时候很香。
对对对
对对啊，那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华府，你这样就是把你的逻辑讲完吗？还是你还要补充华府的？
嗯，华府没有啊，就是你上涨的时候，你去看那些新闻，是一些投顾报告，就跟我讲的差不多东西。
嗯，
那另外就是我有抓到五成的神准，就是从200到300多那一段，今年，对，那它的逻辑也是一样，就是网通产业今年还是好，然后因为中美科技战的关系，它有那种转单效应。
它的厂在哪里？是台湾吗？
就是它会有一些美系的客户会转过来给它。
哦，懂。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有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 EPS 会跳升，
嗯，
第二个是市场给它的本益比会提高，
嗯，
那像 EPS 跳升加上市场本益比提高，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戴维斯双击，
嗯，
它就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让股价上涨的一个催化剂，
嗯，
所以我现在在选股的话我都是以这个为考量去选。
嗯，那这样的话还有一支你刚刚要提的是，
嗯，另外一支是技术面，就是我21年的时候有抓到长荣的反弹，长荣是从200多最低跌到90嘛，然后最高涨到130，我有抓到那一段的
你是怎么
反弹涨幅，那是纯技术面。
你现在还有在用技术面吗？
我是搭配使用。
哦，
我就是买的时候会搭配技术面，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中概股嘛，很多人去年都死在中概股，因为他们是都只看基本面，
嗯，
然后他一直不断的破线破线破线，
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你买的时候当你买的估值到一个合理价，你也必须用技术面去判断它有没有初步止跌迹象，你买才安全。
嗯，因为合理有时候是你觉得合理，不代表市场会真的短期觉得合理。
对对对，
就算十年后你觉得合理好，但如果中间先跌到只剩下 5% 然后跌了 95%， 你能够承受吗？也不一定，或者你那个十年内资金可以放到更有效率的地方，所以你还是会搭配一些外部的像是技术面这样子。所以你常常怎么判断啊？
我长荣，那我就直接用实战的方法。
哇，
就直接讲、嗯、对，那长荣当时候是在2021年，如果大家自己手上有电脑或是手机，就自己拉线图看，在21年41-42周那一段时间，长荣那时候是从200块一路跌到100块以下嘛，然后那时候你可以拉对照时间看，你会看到说它的散户持股慢慢的提高，就是小于50张的散户持股，它从
这是筹码面的吧？
对，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可以从 Good Info 是这样念吗？
Good Info 就是那个，
就是、
那个、
对对对、
哦，
我们可以看那个持股分级那边，
嗯，
21年的时候大概40-41周那边，
嗯，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路下跌的时候，散户是一路接，
嗯，
就跟我们讲的一样，就是散户下跌的时候，他会以为自己那是低点，
嗯，
然后一路一路接，发现越弹越平。嗯，那个就是所谓的价格锚定吧。
对
对对对，你会觉得说你现在接的是便宜，但是没想到天天更便宜。但是你可以看到大户持股那边其实一直在 56% 那边几乎没什么变动，
嗯，
所以代表说大户他们之间有在做换手的动作，
嗯，
所以当一档股票它从高点跌落的时候，它势必会有一个反弹，
嗯，
因为我们可以从筹码看到说大户有在换手，那我们就可以期待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切到月线去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1993年的时候，长荣在1993年的高点是75块，
对，
附近那边你可以画一条颈线，然后你可以到2021年5月的时候它突破那个颈线之后就一路往上喷，
嗯，
所以在技术面它里面有个术语叫突破颈线并且爆大量，那个5月就会是一个关键的一个 K 棒，
嗯，
关键 K 啦，对，然后如果你单看五月的话，它的那根 K 棒你不看上影线，你只看它的实体红 K，
嗯，
你把那个实体红 K 画上下两条颈线下去，你会看到在十月的时候绿棒会正好达到它的支撑区，五月关键 K 的支撑区，
嗯，
而且加上它是月线级别的年线支撑，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撑，
嗯，
所以关键 K 加上年线，以技术面来讲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支撑区，
嗯，
所以可以期待说这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了解，
所以只要有一个讯号出来你就可以去尝试去抓，所以在10月18号的时候，
嗯，
它出现一个下影线， 以技术面来讲叫做蜻蜓点水。
为什么记这种奇怪的名字？
我以前也是有研究过技术面的、
欸、你会讲这种名字表示你是怎么看电视投顾老师？
因为我觉得那个技术面这种东西就是你还是得了解一下。
对 对但是不会取那个名字、啊
哦、反正就是这样、啊、
什么山羊开泰那好老的名字。
对反正是这样啊。对，所以我在10月18号那边、嗯、因为他打到一个超级强的支撑区了、嗯、加上他又有一个下影线，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尝试试单去买进它。
了解。
那时候我一样是重压型，我就去进去烤一发大的。嗯。对，然后就一路上涨到130-140，它的前波平台我就把它卖掉。嗯、所以单纯就是用技术面去抢一个反弹。
懂。
那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
好。
因为那时候是基本面也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虽然它已经下跌了，但是它的运价那时候其实还维持在高档。
嗯。
所以以基本面来讲还没有看到太坏的趋势、嗯、你可以期待说主力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SCFI 那些其实联动蛮大的啦，
对对对，就是它终究只是一个强反弹而已。
对
如果以产业趋势来看它还是长期会
长期还是
下滑，
目前短中长期还是没看好啦。
对
好，那刚讲到那些，那你有想要分享那个吗？重大吗？
好啦，就讲一下
讲一下啦、嗯、来吧。
对，然后以总金的话其实你现在分歧还蛮大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话都是服务业跟制造业一起下滑、
嗯、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会发现疫情后是制造业先好然后服务业很烂，到今年是服务业很好制造业很烂。
对，
所以今年特别难做就是多空的消息都很多，
嗯，
所以就变成说你选股要选那种产业很明显向上的产业，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银饰股，你抱的会比较心安一点、嗯、那我就先分享一下，我觉得有两个大面向它的产业是一定会长期向上发展，
嗯，
一个是网通，另外是电动车、嗯、对对对。然后我看好网通的话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 5G 会带动网络的设备需求、嗯、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传输量会爆炸式的增长，
嗯，
所以你的网络设备要不断的升级，
嗯，
然后第三个是 ChatGPT 会改革一个 AI 的加速，第四个是各国相关政策的支持，
嗯，
像是21年拜登他通过那个大基建法案，
嗯，
其中有700亿就是在数位基础的建设，
嗯，
然后欧洲的话他有通过1500亿欧元的法案去协助非洲做数位的基础建设，
嗯，
在中国的话他有一年投入4-5兆台币投入它的基建，
嗯，
在2020年的 G7 峰会他有提到说要在5000内用6000亿美元去做基础建设，
嗯，
所以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说网通它确实是一个长期向上的一个动力。对，所以之后我确定网通很好，我就去开始找网通里面有什么素材可以让我找到里面的银饰股，
嗯，
那我就发现 AI 光通讯是一个有机会可以达到戴维斯双极的这种效应。那我看到它主要是看到它的 AI 伺服器，因为虽然现在 AI 伺服器它可能只占 1% 不到 2%，
对，
但是你要想万一如果它未来 AI 伺服器它的营收占到 3% 到 4%， 你现在 1% 2% 到 3% 4% 是一倍的成长，所以它这种倍数成长的跳空年复合成长率非常恐怖。
对，
所以我会选这种通讯产业作为我的银饰股的选择，
嗯，
所以第一个我确定的趋势，因为 AI 伺服器现在还在发展中阶段，就跟电动车一样，所以它可以吃到你的成长幅度最大的一个红利期，
嗯，
所以我都会从 AI 这边去选出来。
懂。
对，因为像你看那个 Google 啊微软的法说会现在有分析师在算
那个 AI
讲几次。对对对，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趋势。
对
对然后确定了这个趋势之后，我们会看重达 KY 这间公司它有没有什么催化剂或者是实际的业绩去支撑它。
所以你现在讲是光通讯的重达 KY。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选了光通讯。我先介绍一下它的基本面好了，我觉得基本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就是你上网查或者是一些投顾报告，
嗯，
都有出重达 KY 它的报告，最主要就是它的 400G
嗯，
年复合成长率就是有双位数的成长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催化剂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中美科技战的受惠者，
嗯，
对，所以 AI 现在开打会有很多经过转单效益受惠于重达，尤其是它是博通的一个唯一供应商，所以它借由博通去打入这个资料中心的市场，它是一个其中的催化剂。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 CPO 技术，
嗯，
CPU 技术它主要是可以实现高速率然后高频宽低功耗的一个功能，因为你的资料现在资料量越来越大，所以你会需要一个更高效的资料传输技术，再加上它是低功耗，我们现在有在讲碳权的部分，
对，
所以这种东西能够降低它的功耗也一定是它的未来趋势，所以在 CPU 这个技术的话其实还很新，它的 CPU 根据博通公司的法说啦是2到3年后才会放量，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就先买着先蹲着，因为重达 KY 它是博通的唯一供应商，那如果它既有这个 CPU 技术起来的话，我认为市场给它的本益比能够提升。
它现在是多少？
它现在股价105左右，然后它去年的 EPS 是6点多块，
这样算是18吧，18左右，对啊，
对对对，然后他今年第一季就已经赚了 2.5 块，对，所以你如果用最简单的加减法 2.5 乘以 4， 就是10块，可是
他没有淡旺季的分别吗？
第一季会比较淡季，但是其实他整个法说他是说整年就是平平，因为其实 CPU 这个技术他还没有放量，对，但是股市他是反映未来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会去猜测说市场他可能还没去炒这个话题，但万一他发现这个话题的话，他会呈现一个本益比调升的状况。你自己简单算第一季 2.5 块嘛，最简单就 2.5 乘以 4 10，但是其实不会到那么理想，所以我自己估可能就是9块附近，那如果你以15倍的本益比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讲数字，我怕被黄天木抓
就会有 BBB
对对对，就是他的期望值如果以现在的价位来讲对我来说非常吸引我，
了解，
对，然后我们是以基本面看它可能便宜了，
嗯，
那我们现在就以技术面来看可不可以买进这样子啦。我自己看的话会看它一年的平均走势，
嗯，
然后我看的均线会越长越好，通常我看一只个股的均线是只看季线以上，
嗯，
也就是60日120日或是240日，如果以重达 KY 它看的话，你会发现你打开的它的半年线和年线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力道在那边，
嗯，
所以我先以基本面来看去判定它便宜了，然后再以技术面来看它可能到了一个支撑区，
嗯，
那如果这个价格是我接受的话我会考虑这间公司。
那它会占你的持股很多吗？现在
因为它是我的长期持股，我可能就是以持股所有的话会以 20% 的方式去配置它，这是我目前的剧本，
因为我现在配持股还会有个考量是如果看错的话会从什么地方看错，或是如果我说这个东西不如预期的话它会有什么风险，就是重达KY它有存在什么风险吗？或者它有什么会爆炸的可能性存在，是因为什么剧本产生吗？
刚才催化剂很多都讲过嘛，譬如说400
博通唯一的
供应商，对对对，然后又有什么 CPU， 它的风险是董事长他的法说非常保守，
他们他怎么讲？
他们法说就是说整年平平，
嗯，
所以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其实很难去引起市场的关注。
可是他董事长什么风格？因为有林恩平那种风格，也有讲很吹像是什么差几点之类的风格，
对，
所以你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董事长。
他们董事长他们的个性其实非常的保守，
哦，所以
他不喜欢去炒作公司股票，
哦，
对，所以他前一段时间有做大股东身上转换的动作，就是他有卖出自己的持股，他给的原因是因为要还债。
还什么？还债？
还债，对对对，所以他有这种申报的动作，那其实这个动作就会引起市场去想说他是不是可能不是那么的看好公司未来，对对，所以这是他的风险。
懂，所以他是可能风险是在董事长他讲话蛮保守的。
对，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什么博通他的供应商其实后面有陆续加入供应商，或者什么中美贸易战受惠不如预期，或什么又有其他的东西被放入实体清单，
也有可能。譬如说像是现在有在讲说如果以伺服器来讲的话，就是它可能放量的话不如预期，那可能这也是一个风险。
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就是刚刚讲那个危险有可能在那边，那你现在是买 20% 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怎么讲，就是抵消它的风险嘛？比如说你可能会到什么时候会降低持股，还是 20% 就买到那边部位上限你不会再增加了，所以说你就陪它生死这样子。
以我自己的话，我会把现增价当作一个我的考量风险的点，因为如果它 跌破现身价的话，可能它有我目前还没想到的风险。
嗯，
譬如说像华府，它之前也是跌到烂，在去年10月的时候，它从40块一路跌到28块现身价附近。那时候原因是因为公司有严重的汇损，对，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去算到这方面，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定有我们想不到的利空，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要考虑的点。
可是汇损应该算是短期的吧？那时候他是后面才讲出来是因为有汇损，然后所以导致他的毛利啊不如预期，
他的第四季财报就开得很不好。
哦，
对对，因为是汇损关系，但是他第一季开始就你可以看到他很明显的改善。
对啊，因为汇损是一时的吧。
对
对
对，对
啊，哦，了解了解。我们刚才讲的是风险的部分啊，那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主轴是讲是2022年的给大家启发。那如果说经过熊市的洗礼啊，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看是怎么买股票跟控制风险这部分的？
我觉得现在我的持股方式都是以核心持股跟卫星持股来做分配。
嗯，
那核心持股的观念就是慢慢买，然后卫星持股就是你可以重压，但是你如果有状况的话你一定要跑。
核心是比较重要比较看好的，
核心就是长线股吧，就是你可以放那种一年以上的那一种，然后可能报酬率可以到50或是一倍的那一种上涨幅度，
就比较像基本面持股，然后卫星比较像是技术或短期。
对对对，就是可能它的涨幅没办法像长线股那样那么的吸引人，但是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催化剂，比如说什么订单增加之类的。
懂。那讲到这边的话，你最后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比如说你要增友啊，或是你还有什么打广告啊？
没有啦，我还是先讲正经的。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新手一开始要如何学习投资？
嗯，
因为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训练，我不像其他大学有正研生那些，我就是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然后自己混合成一个自己的流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去懂得抄高手的功课，追踪他的粉专啊之类的。譬如说像总经的话，有一些很多大神，譬如说像是艾谢克艾大，然后思想机器啊，美股韭菜王，
嗯，
平方，或是淡定看台指，那他们这些大神对于总经还有大盘的分析我觉得都算蛮准的，就是你可以去看。然后再来是基本面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书，譬如像股市赢者的影视致富地图，
嗯，
它是一个基本面的判别。再来是如果你要以价值面来讲，譬如说像是本益比河流图那种，我觉得很推荐人家看一本书叫古人阿勋，他有出一本书叫图解基本面，用价值河流图稳稳赚自己的 20%。
嗯，
对，那本书就是他很清楚介绍本益比河流图怎么用。
嗯，
再来是技术面的话，我很推荐投资影韦德，他有出一本书叫投资上瘾。
嗯，
那本书是教你怎么用左侧和右侧交易的逻辑去交易一只股票。
嗯，
然后再来是葛兰碧八大法则吧。
嗯，
你技术面一定要懂啊。对，然后 K 线图的话你就随便开一本。
诶，你看过那本吗？超级绩效吗？
也会也会看，
你会看啊。
对，
哦，
然后还有那个
CIS
主力的思维吧。
嗯，
那种东西对技术面的心态来讲还蛮重要的。
嗯，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理类的吧。
嗯，
我觉得你在踏入股市之前有一些书最好先看，譬如说像是富爸爸穷爸爸，
嗯，
那本书一定是入门的第一本书籍。
嗯，
对，然后再来是致富心态我也蛮推的。嗯，还有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本书就是教你有钱人怎么看待资产这件事情。
嗯，
你会有不同的启发。
嗯，
对，所以这些书全部看完的话会对你的投资有一定的帮助啊。
好，那
对对对，
因为你讲很多嘛，那我们现在帮听众做很简单的一些归纳。如果只能选三个粉专要按赞跟三本书要看的话，你会哪三个粉专跟哪三本书？
好，那如果真的只要三个的话，
对，
第一个基本面的话我会推荐股市赢者，他的基本面是我觉得目前他讲的很好的一个。
嗯，
在技术面的话我会推荐投资赢。
嗯，
然后总经的话我会推荐财经 N 平方。还有一个产业面，
嗯，
财报狗。
哦，
那个非常重要。
你刚刚没有提到财报狗啊。
财报狗，对不起
对不起。嗯，好，这边讲到是正经的。啊，你有讲不正经的吗？
不正经就是交友的部分。
对，
自己很蛮喜欢交朋友的，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出社会的其他人士。如果我自己的 交友圈大概都是三四十岁像你们这样子，那我还蛮喜欢遇到不同的朋友，譬如说像之前我还蛮常去各个大学或是高中职分享一些譬如说像是青年就业储蓄计划或者是一些人生的职业规划或者是备审的面试技巧，所以如果啊有学校愿意来邀请我来分享的话，我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
好啊，你能够演讲的主题内容或专长是什么？
我可以分享，就是因为你高中职刚毕业，你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如果你对青年就业储蓄计划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去帮忙宣传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一些你的职涯规划或是备审的面试技巧，这些都是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去跟大家分享的。
了解。好，那最后再以一句话总结你的投资逻辑跟你的投资人生的话，可以吗？
一句话的话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投资策略，然后不要说你觉得自己这个策略爆赚了就去瞧不起别人，你这个策略报酬比我低你就很烂。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适合的步调，而且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的策略是最好的，你就没有可以成长的空间。所以应该多方接纳大家的观点，
开阔的心胸接纳，
对对对对，
才会让自己持续进步。
对，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股票，你一定要有正面的，那也要有反面的一些反思，你要去多方接触，你可以不要用他们的策略，但是你可以了解，然后去融合吸收，你才会进步。
好，那感谢秉权的参与，这期节目非常的精彩，那后续会请其他的大师来做分享，今天就让我们先感谢秉权这么精彩分享吧，谢谢秉权，那也让秉权跟大家说拜拜吧。
好，大家再见。